乌克兰对俄国发动史上首次大规模联合攻击，全俄国国防参谋长丧命。小金乃迪支持川普参选，川普计划供民主党腹地。美国警告中共勿干预台湾选举。习近平罕见召开五大党组会议。台湾捐6000万日元赈灾，日本网友感动赞台湾。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6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喺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嘅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嘅制作理念，佢话购买咁样嘅产品令佢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嘅能力。呢款产品以独特嘅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嘅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嘅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嘅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喺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咗。三高代谢宝为你带嚟全面而持久嘅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无论系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系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1月4号晚，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以及占领嘅克里米亚发动咗史上首次大规模嘅联合攻击。同时，据传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喺空袭中丧命。请睇报道。
据 New Talk 报道，乌克兰首次对克里米亚同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市进行咗大规模空袭。乌克兰攻击咗俄罗斯嘅交通枢纽、防空阵地、雷达装置、指挥所同海军基地，有可能系对前日俄罗斯对乌克兰第二次大规模导弹袭击嘅报复。乌克兰总参谋部战略通讯部宣布，1月4号下午，乌军袭击咗塞亚斯托波尔附近俄罗斯占领军嘅指挥所。被占领嘅克里米亚嘅叶夫帕托里亚同塞亚斯托波尔发生多宗爆炸。克里米亚之风电报频道援引当地居民嘅话讲，一枚导弹可能响塞亚斯托波尔被击落，第二枚则击中咗附近嘅军事通讯总部。另外有消息话，乌克兰同时再次空袭咗俄罗斯嘅别尔哥罗德市，同时挨炸嘅仲有新罗西斯克市。呢个系至今为止对俄罗斯最大规模嘅联合空袭。除咗导弹无人机嘅袭击外，乌克兰特工1月4号响俄罗斯境内乌拉山脉附近嘅一个机场炸毁一架俄罗斯苏-34战斗轰炸机。呢架战斗机价值3500万美元。今日西方军事频道博主发消息话，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响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嘅导弹袭击中丧生。消息目前冇得到官方证实。与此同时，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月5号签署一项新法案，赋予佢自己终身免受刑事起诉嘅豁免权，并阻止居住响国外嘅反对派领导人参加未来嘅总统竞选。而车臣首脑卡德罗夫今日提出，如果西方取消对佢家庭成员嘅制裁，咁佢将释放20名乌克兰战俘。外界认为，一系卢卡申科自知违法，担忧未来被追究嘅做法；二呢个系自欺欺人嘅把戏。如果失去独裁地位，呢个独裁者自保嘅法律保护唔到自己，似乎普京嘅盟友正在为自己留后路，而普京亦面临孤立嘅局面。去年12月份，德国世界报报道话，乌克兰嘅反攻陷入僵局，西方国家在犹豫系咪继续支持乌克兰嘅反攻，但有迹象表明基辅正在准备一项攻击计划。报道话，德国安全专家兰格认为，好多人忘记咗大部分坦克同装甲战车仲喺度，好多西方承诺嘅武器仍在交付当中，例如200辆德国嘅炮式坦克只有约30辆运到乌克兰。此外，乌克兰仍可获得西方提供嘅95%以上嘅武器系统，亦就系话95%嘅西方武器仲未用于反攻。兰格指出， 乌克兰仍有大计划。乌克兰向美国提交的所需武器清单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武器包括黑鹰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F-16 和 F-18 战斗机、远程导弹系统、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等等。兰格认为乌克兰可能正在为今年的新一轮反攻集结资源，其中一个起点可能是乌克兰南部克尔松的桥头堡。从这里到克里米亚只有60公里，有了必要的战斗机、攻击直升机和无人机，就能够为进攻部队提供足够的支持。从上个星期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近两年来最猛烈的空袭，俄军发射了300多架无人机和各类导弹。外媒分析指出，俄罗斯希望透过大规模空袭来消耗乌克兰的人口和防空系统，目的是让乌克兰耗尽现有的爱国者等防空导弹，并试探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极限。1月4号，白宫发言人柯比说，根据美国的最新情报显示，俄罗斯最近使用北韩制造的短程弹道导弹对乌克兰实施了多次袭击。虽然白宫没有具体讲明北韩对俄罗斯提供了什么类型的导弹，但是柯比表示，这些导弹的射程约为900公里，美国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起这件事。柯比表示，北韩向俄罗斯转让武器是重大且令人担忧的事态升级，因为这样会延长俄罗斯发动的战争，美国将会对协助武器交易者实施更多制裁。
在美国总统初选越来越近之际，计17个州后，4号又增加了2个州，伊利诺州和麻萨诸塞州的自由派选民团体提出动议，要求去除川普在2024年选举中的参选资格。而独立候选人小金乃迪表示，他站在川普一边，支持这位前总统为获得参选资格而努力。请听报道。
据 CNN 报道，伊利诺伊州由自由派倡导组织人民言论自由联合提出的动议，要求伊利诺伊州选举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并禁止川普出现在初选和大选选票上。但作为律师的独立总统参选人小金乃迪说，川普还没有因为叛乱而被定罪，将他踢出选票很不公平。目前有多个州将川普剔除在选票外，而川普亦对多个州的裁决提出上诉。1月3号，川普团队已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请求审议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作出的禁止将他列入选票的裁决。川普在起诉书中说，在我们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体系中，科罗拉多州的裁决不是亦不可能是正确的。很多专家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应该会驳回科罗拉多州的判决，否则就会将美国推向内乱的结局。而川普并没有受此影响。1月2号，川普表示，支持他再度竞选的团队正计划积极扩大2024年大选的规模，他们将深入民主党腹地，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更多南州举行活动。川普在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的采访中说，他相信自己能够赢得共和党多年甚至几十年来表现不好的多个州。他说会大力争取纽约州、新泽西州、维珍尼亚州、新墨西哥州以及一个共和党多年未获胜的州，明尼苏达州。川普讲到具体措施时说，他在2016年大选中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这次他会在民主党的南州举行集会发表演讲，并且让南州民众明白自己是在为他们工作。川普说，这个将是一次重磅行动，我可能会租下麦迪逊广场花园，深入对手腹地。川普是土生土长的纽约皇后区人，他亦相信自己有机会赢得纽约和新泽西州。纽约州曾在2000年选出过共和党籍州长，而前众议员李泽尔丁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表现相对较好，尽管在州长竞选中输了给民主党州长霍楚尔，但输得很少。而在2021年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州长麦菲，虽然最后击败了他的共和党挑战者卡塔雷利，但亦是险胜。而目前拜登在纽约州只是领先川普9个百分点。
台湾大选已进入最后倒计时之际，一月五号，北韩喺白令岛、延平岛以北连续两个钟头发射200多发炮弹，南韩政府马上疏散延平岛上居民，并且在西北部海域岛屿发射2倍的400多枚炮弹回击，而北韩突然开炮引发国际关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一月四号警告中共勿干预台湾选举。请睇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话，柯比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台湾选民在下个星期大选时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下一任领导人。他说，美国态度非常明确，尊重台湾的民主制度，尊重台湾人民根据自治做出决定的意愿。美国不希望任何人，无论是民主国家或者其他主体，干预这次选举。中共最近屡屡派出战机、军舰和间谍气球在台海周边活动，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同时，中共亦动员了各种手段，试图影响台湾总统选举结果。台湾国防部三号发现中共3枚气球逾越海峡中线，其中一枚飘过台湾中部山区后消失。此外，中共空军6架次和舰艇6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有学者认为，中共近日屡次派出气球绕台，目的是更隐晦地给台湾选民压力，避免被贴上威权压迫的标签。除了军事威吓外，在经济领域则使用糖衣炮弹，比如组织台湾里长以极低价格到中国旅游，以宗教交流的名义向台湾输出所谓九二共识，宣传祖国统一，并通过释放假信息诱导台湾民众的投票倾向。很多专家都警告，中共与代理人正利用台湾开放的政治环境散布假信息，企图使台湾选民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所以柯比亦强调，美国希望台湾人民去投票站投票时能够感到安全和安心，并且他们要知道他们的选票很重要。另外，柯比仲讲到南海局势以及美军在印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的重要性。他表示，我们不寻求发生冲突，我们不想看到南海发生冲突，但我们确实希望确保我们国家的利益以及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国家利益在南海和印太地区得到尊重。今日北韩对南韩开炮，外界质疑在台湾大选之时北韩突然有动作，背后恐怕有中共指使扰乱局势的可能性。今日《华尔街日报》有报道说，在过去6个月内，中共针对国防机构高层大换血，有至少15名军方高层遭到整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党魁习近平是否有能力建立一支能够战斗的现代化战斗部队，仍受质疑。1月5号，海外评论人蔡神坤发帖文说，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月4号罕见召开全日会议，特别强调全国人大委员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政治原则。据党媒报道，七大常委听取了工作汇报，听取了中央书记处工作汇报，习近平亲自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蔡神坤说，这次会议是20大之后中共政治局常委首次听取5家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汇报，亦就是说，常委赵乐际、李强、王沪宁、蔡奇都要向习近平汇报工作，而张军同应勇只是副国级领导人，他们的政治地位低于政治局委员，而同其他常委平起平坐汇报工作亦实属罕见。这次会议重点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亦意味着习近平睇似高度集权，但这些人的忠诚度并不高亦不纯，虽然口中讲着万岁，心入面却各怀鬼胎，甚至不愿意跟着他坠入深渊，不排除高层有人隔岸观火或坐等出事的可能性。
在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规模 7.6 级强震后，台湾政府宣布将捐赠6000万日元赈灾，同时亦建了捐款专户，这个令日本网友相当感动。请你报道。
台湾外交部5号举行支援能登半岛赈灾为日本加油祈福记者会。外交部长吴超士宣布，台湾将捐赠6000万日元赈济日本灾民，这笔资金将用响协助日本政府救援灾后重建工作，期盼能够帮助受灾民众早日走出困境。而台湾行政院亦责成卫生福利部开设赈灾账户，提供国内外民众捐款。吴超士表示，这次灾难发生时，台湾同日本都一直感同身受，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对方，双方政府同人民都一定会互相声援。好似在台南同莲花地震，日本第一时间就派救难专家前来协助搜救。当全球受到疫情威胁时，日本亦在台湾最需要的时候捐赠了420万剂疫苗。日本对台湾友好，我们会将这个一直留在我们心中。在台湾捐款后，日本 NHK 等媒体亦在第一时间报道这个消息。很多日本网友表示，真的很感谢台湾的每个人。以前接触过台湾家庭，大家都很友善。还有些话，东日本大地震期间，他们募集了超过200亿日元的救灾资金，感谢台湾每次地震都伸出援手。亦有人问，想知道为什么台湾和中国虽然是同一个民族，却有这么大的差异。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